各位平安，
各位平安。
我哋咧今日睇一段经文喺呢个马太福音21:33-44。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段，那个圣经是在马太福音21:33-44。
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1:33-44。
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1:33-44。
Okay, 咁我哋咧翻到之后，我哋一齐嚟读啊！嚟读广东话又得，国语又得。
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那个广东话也可以，那个普通话也可以。
我们一齐读，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里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
园户还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轻重我的儿子。
不料园户看见儿子，
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园主来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罪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你要明白这个比喻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比喻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在这段比喻的当时的状况是怎样的。
我们要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在哪里。
这个比喻呢，是耶稣在这个世上的工作啊，到了最后的时候了，就差不多叫做呢，他被钉之前的一周。
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耶稣在世上的这个最后的一，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周。
他进入这个京城的群众欢迎他。
他进入京城，群众欢迎他。
他呢就做了一些是非常的震撼人心的事啊。
他做了一些非常震撼人心的事。
因为在这之前呢，他一直隐瞒他弥赛亚的身份。
在这之前呢，他一直隐瞒自己弥赛亚的身份。
他一直就吩咐人呢，行了神迹之后呢，千万呢不要讲给人知。
他一直在吩咐别人，在行完神迹之后呢，都要告诉他们不要告诉别人。
他每次医好一个病人他呢就说你不要跟人讲啊。
他每次医好一个病人呢，他都告诉他你不要跟别人说。
但这次呢，他入了这个耶路撒冷京城之后呢，他的做法完全呢跟以前呢是相反的。
但是这次他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京城之后呢，他的做法是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在马太福音有讲到他入这个京城呢，就骑着一个驴驹入这个京城。
这个在圣经里边有讲，他是骑着驴驹是进入耶路撒冷城的。
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呢就拿着个衣服啊铺在地下，拿着树枝的铺在地下来欢迎这个耶稣基督。
耶路撒冷城里边的人呢，是把衣服和树枝铺在地上来欢迎耶稣进城的。
然后他们喊着说，他说和珅啊，大卫的子孙，奉主命来的应当称颂。
然后他们哭喊着说，耶撒那，大卫的子孙，奉那个大卫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那这一种的行为是很煽动性的，就是煽动的人民呢来到呢做一个革命，来反对这个罗马的。
这种行动是非常有煽动性的，是煽动人们去对抗反对罗马。
亦都讲到呢，就耶稣那个时候呢，他可以公开的承认呢，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
当时呢，耶稣也公开的去承认，他就是旧约所指的救主弥赛亚。
我哋睇到佢公开嘅责备当时嘅呢个嘅宗教嘅团体。
他公开的去责备宗教的那个领袖。
佢亦都系咧清理圣殿，佢将嗰啲换银子嘅作买卖嘅赶出呢个圣殿。
他也清理圣殿，把那些换钱的，然后做买卖的赶出圣殿。
嗱呢一种嘅行为咧，就非常嘅呢个轰动性嘅呢个传闻嚟嘅。
当时这个行为呢是非常有轰动性的。
所以使人咧议论纷纷，以至咧呢个民事啊嚟问佢，佢话你话。你做呢啲事咧，你系仗着乜嘢权柄咧嚟做呢啲事咧？
使人呢对之议论纷纷，然后以至于祭司和文士呢来责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势来做这事呢？
那就系在呢种嘅情况之下咧，耶稣咧就讲咗呢一个嘅比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讲了这个比喻。
嗱，呢个时候咧，耶稣亦都知道。佢将会落在呢个文士祭司嘅手上。
这个时候呢，耶稣也知道，他会落在这些祭司文士的手中。
佢又知道呢啲人呢要将佢置于死地。
他也知道这些人将把他置于死地。
呢啲嘅宗教嘅头子已经系做好一切嘅安排，要捉拿耶稣，要将佢定死罪。
这些宗教的头子呢，已经是安排好要抓拿耶稣，然后要定他的死罪。
所以耶稣知道呢啲人呢已经系心里面好硬啦，一定呢要嚟到嚟咧将呢个耶稣嘅整死，去拒绝咗神嘅儿子啦。
因为耶稣知道这人也是那个铁了心的，硬着心是一定要把他定罪，然后要拒绝神的儿子。
呢啲耶稣都知道，所以呢佢在咁嘅情况之下。佢讲咗呢个嘅比喻，
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说了这个比喻。
呢个比喻咧，可以讲系对一个中国一个警告啊。
这个比喻可以说是一个忠告，也是一个警告。
即系话佢已经得咗好多个机会嚟到悔改啦。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很多机会可以悔改。
神咧已经差派先知一次又一次嚟到劝勉佢哋，叫佢哋悔改，叫佢哋归向神。
神已经派无数的先知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归向神。
要同你讲，你哋所做嘅行为咧，你哋咧要负责任嘅。
也是告诉他们，他们做的行为呢是要自己负责任的。
但系佢哋唔听，佢哋拒绝咗神，神亦都系拒绝咗佢哋。
但是他们不听，他们拒绝神，于是神也拒绝了他们。
佢哋在神的面前嗰种嘅特殊嘅地位、特殊嘅权益、特殊嘅权柄啊！都要攞去噶啦。
就是他们在神面前呢，特殊的权益、特殊的权柄呢，都要被挪去。
耶稣所讲嘅故事呢，在嗰个时候呢，在嗰个时代系一个好普遍、时常发生嘅事嚟嘅。
耶稣的这个事情，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情。
在嗰个时候呢，这个巴勒斯坦系一个动荡不安嘅时代。
在当时呢，巴勒斯坦是非常动荡不安的时代。
时常有人起来呢，来到革命，要来到同这个罗马的政府呢，来到打过。
因为时常有人起来要革命，要对抗罗马政府。
所以在这种的战乱呢，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呢，那些地主呢，将他们的葡萄园呢，来租给别人呢，来到管理的。
那个葡萄园主呢，经常是把葡萄园是会租给别人来管理的。
佢自己即係離開呢個地方，去到一個比較安全嘅地方。呢咁嘅事咧，係時常咧見到嘅。
然後自己會離開這個地方，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這種情況呢，是時常會看到。
但佢時不時咧就會翻嚟，派嗰啲仆人翻嚟咧，嚟到嚟咧睇下呢個葡萄園同埋咧收租嘅。
但是他會時常的派人或者自己過來，就是看一下葡萄園，去收租金。
但在这个时期呢，这巴勒斯坦是一个战乱动荡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员工劳工的 个动乱呢、暴乱呢，个事情时常都发生嘅。
因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呢，这个这些员工呢，这个暴动呢是时常有发生的。
所以呢，员户呢，佢哋呢唔肯交租，唔单系唔肯交租啦，并且派嚟嗰啲人呢，都将佢哋打咗，甚至杀咗佢嘅。
这些租园子的这些员工呢，时常不交租，有时候还把那些派来收租的人呢打了或者杀了。
并且就占领咗个地嘅。
然后呢，把那个地方给占领了。
耶稣讲呢个比喻，嗰啲听嘅人呢，一听呢就明白耶稣所讲嘅系咩嚟嘅。
耶稣说这个比喻呢，当时在听的人一听就明白他在说什么的。
嗱，我哋先咧嚟到嚟解释啊 ，interpret。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葡萄园啊，这个地方，这个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民。
这个葡萄园呢，指的是以色列民。
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所指的就是神啊，上帝。
葡萄园的主人呢，指的就是神，是上帝。
那个园户呢，就是指的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宗教领袖。
园户呢，指的就是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宗教领袖。
他们呢就是管理以色列人的。
他们是管理以色列人的。
那被派去的呢，被打伤的仆人呢，就是历代神呢差派到以色列的先知。
然后那些被打伤的，就是代表着历代神派去差派的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先知。
那他们呢就是屡次的被拒绝、伤害，甚至呢是被杀害。
那个这些先知呢，被以色列人拒绝、伤害，甚至被杀害。
那最后呢，这个主人呢就差起个儿子来，咁呢个儿子呢就是呢指耶稣啦。
最后呢，神就派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主耶稣。
那所以这个比喻呢，我哋睇得好清楚啊，即系俾我哋好清楚个画面啊，即系神点样嘅照顾以色列人。
这个比喻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就是神如何照顾以色列人。
神系好有耐心嘅，苦口婆心嘅劝告以色列人。
神是很有耐心的，苦口婆心的去劝告以色列人。
但系佢哋咧就系、是。你对呢拒绝咗神嘅劝告。
但是他们呢就是拒绝神的劝告。
最后神嘅儿子嚟啦，都被佢哋害死。
最后神的儿子来了，也被他们害死。
所以呢个比喻呢，你嚟明白嚟解释呢唔系好难嘅。
这个比喻呢，让我们明白解释是不太难的。
那我哋要问嗰个问题就系、是、呢个比喻对当时嘅人呢系有咩意义呢？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比喻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答案就在马太福音21:43的时候你看到。
答案呢就在马太福音21:43我们能看到。
你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马太福音21:43，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都是神对以色列民讲啊，你是要成为万国的个得福的源头。
这句话是神说，你们要成为万国得福的源头。
你们呢是要来这里，因为你的缘故呢，万国要得到福气。
因为你们的缘故，万国要得到福气。
但很可惜的，以色列民呢就没完成这个这样的使命。
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因此这个特权呢就要将被挪去了，给个别人了。
因此这个特权呢就会被挪去，会交给别人。
即系神同我哋讲，你一而再，再而三拒绝，多次劝你哋，你哋都唔愿意归回。
神就说，你们一而再而三的拒绝，然后多次的劝勉，你们还是不归回。
你哋唔单系唔悔改，并且咧将我差嚟嘅先知都杀咗啦。
你们不但不悔改，反而把我差来的先知都杀了。
甚至我个仔呢个耶稣，你都要杀啦。
甚至我的儿子耶稣，你们也要杀。
咁呢个比喻咧，系特别 向当时的祭司长、当时的文士、当时的法利赛人讲的。
这个比喻呢，是对着当时的祭司长、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讲的。
他们听着，他们明白没呢？
他们对他们讲，他们听明白了没有？
他们明白了。
他们明白了。
就是45到46节，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就是45到46节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到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着这个比喻啊，看出他指的是他们。
这个祭司、法利赛人、祭司长能看出来，这个比喻是讲的是他们。
所以呢，他呢就要来捉拿他，你来将他呢，你来杀死。
因此，他们要捉拿他，要把他杀死。
因为怕众人呐、啊。所以你就唔敢咁做啊，因为咧啲众人咧以他为先知。
因为他们怕众人以他为先知。
所以当时嘅呢个嘅法利赛人，当时嘅祭司长系明白耶稣所讲嘅系指佢哋。
所以当时的那个法利赛人、祭司长明白那个耶稣讲的是他们，所以要把他杀了。
嗱，咁我哋要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呢个比喻对我哋今日嘅听众有咩嘅教训，有咩意思呢？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段比喻对我们现今的人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呢，就是同我哋讲到，我哋唔好忽略啊，唔好忽视啊神俾我哋嘅福气。
第一个呢，就是要我们不要忽视神给我们的福气。
我哋睇到喺马太福音嘅记载，这个主人呢，为咗呢个嘅葡萄园做咗不少的功夫。
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能看到主人对葡萄园做了很多的功夫。
就是应该做的他都已经做了。
应该做的他都做了。
他说周围圈上篱笆。
他把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
篱里面呢挖了个压酒池。
在里面做了一个压酒池。
然后呢盖了一座楼。
还盖了一座楼。
他们这个周围呢圈上篱笆呢，是要来到来保护这个葡萄园，不至于被那些动物啊入来呢做破坏。
他们把葡萄园周围就围上篱笆呢，是为了让那些动物不会进园，然后破坏葡萄园。
里面有一个这个压酒池，是俾佢哋咧嚟到将呢个葡萄咧压成酒嘅。
里边建了个压酒池，是为给他们是把葡萄压成酒的。
佢系盖咗一座楼，呢座楼咧其实咧正确嘅翻译系一个Watch Tower， 一个守望台啊。
建了一个楼，这个楼的正确这个翻译应该是一个守望台。
这个守望台做咩呢？佢咧嚟到睇下远远有嗰啲嗰啲歹徒啊，嗰啲山贼啊，嚟到咧打劫嘅时候咧，佢哋好早咧就睇到啦。
这个守望台的作用呢，是让他们能够远远就看到是不是有歹徒啊、山贼啊要来破坏，让他们早早的就能发现。
所以这个是一种防止啊嗰啲山贼嚟到嚟袭击佢哋。
所以这个守望楼呢，是为了防止这些山贼来袭击他们的。
所以呢啲表示咧神对以色列民嘅供应，神对以色列民嘅保护啊。一切的福气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
所以这个能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供应，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一切都是神在看护的。
所以这个譬如呢，你来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所有的机会啊，都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恩赐还有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的。
呢啲唔属于我哋嘅，我哋只不过咧系管家啫。
这些都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管家而已。
所以我哋咧要嚟到嚟问呢个问题啦，就系我哋要点样嚟到嚟使用神所俾我哋嘅恩赐，神所俾我哋嘅机会。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去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机会呢？
我哋今日活喺呢一个嘅纽西兰呢个自由嘅国家。
今天我们居住在纽西兰这个自由的国家。
我们的生活都挺舒服的。
我们的生活也非常的舒适。
我们享受了各种的这个特权。
我们享受着各种的特权。
我们有宗教自由。
我们有宗教的自由。
我们有教会来学习关于神的事。
我们有教会来学习神关于神的事。
但我们要问我们怎样好的来使用这些神给我们的 privilege 这些特权呢？
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使用神给我们这些特权呢？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察觉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关系，我们有孩子，我们有工作，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关系，孩子，工作，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
这都不是我们的。
如果是我们没好的你来使用它。如果你荣耀神的话呢，有一天神要将这些挪去的。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使用它，恐怕有一天神会从我们这里挪去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了一个讲座。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了一个讲座。
这个 Pardon by Grace， 就是呢用恩赐来做一个好的家长。
这个题目呢就是 Parenting by Grace， 就是用恩赐如何去作为家长养育孩子。
特别讲到这个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特别讲到呢，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这个孩子呢是神托付给我们，而我们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管家。
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孩子的管家。
那讲完之后呢，一个爸爸就跟我分享他各种悲伤的经历。
讲完之后呢，有一个爸爸来跟我分享他有一个悲伤的经历。
他说我如果是早点听到这个讲座就好了。
他说我要是早一点听到你的讲座就好了。
然后他讲到他和他的儿子那种破裂的关系。
他说到他和他儿子破裂的关系。
这个仔呢已经离开他屋企了。
儿子已经离开了家。
跟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了。
和他完全没有联系。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爸爸当他的仔呢是他的私人的产业。
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爸爸把儿子当成他自己的私人产业。
他坚持要他的仔有所表现，要完美。
他坚持要他的儿子的要有所表现，要完美。
他自己不能够完成的那种的雄心啊，他要他的仔来到来呢，来去帮他完成。
他自己无法完成的一些雄心壮志呢，他希望他的儿子来完成。
所以他的仔呢，当他的仔成为一个物件啊，不是一个人啊。
他把他儿子当成一种物件，而不是一个人。
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呢，跟他爸爸讲，他话呢，你不要再理我了，我不是你私人的产业啊。
所以儿子离开的时候，对他爸爸说，你不要再管我了，我不是你的私人产业。
那这个爸爸虽然是一个信徒，
这个爸爸虽然是个信徒，
他忘记了他的仔呢是神的恩赐，神赐给他的。
他忘了他的儿子是神的恩赐，是神赐给他的。
是神托付给他的。
是神托付给他的。
他不单是不懂得感谢神。
他不但不懂得感谢神。
这个神所赐给他的仔。
神赐给他一个儿子。
你求神给他有智慧做一个好管家。
他应求神给他智慧做一个好管家。
他以为呢，这个呢是私人的产业。
但他以为这是他私人的产业。
来满足他的雄心。
来满足他的雄心。
我听他讲过，我 I lost my son， 我失了这个儿子啊！我听到我的心里面好难过。
我听他说，我失去了儿子了。我听到以后，心里也很难过。
我有一位牧师朋友。
我有一位牧师的朋友。
他就失去了教会，他被开除。
他失去了他的教会，他被开除了。
因为他犯了这个道德上的错误，道德上的罪。
因为他犯了一些道德上的罪。
他说我带领这个教会好像是我私人的产业这样。
他说我带领这个教会很像我的私人产业一样。
到一个地步我不用向任何人做个交代。
到一个地步呢，我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那这件事呢是很危险的。牧师在一个地方，如果他不需要向人交代呢，这个呢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事来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个牧师在带领一个教会，如果他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我相信你们听到在这个韩国的一个教会很大的，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
你们有听过韩国有一个教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
大概有 50万人咁多。
他有大概50万人这么多。
嗱，呢个靠呢个牧师系好出名嘅，周容基啊，好出名嘅个牧师嚟嘅，佢讲到好多人听嘅。
他是非常出名的那个牧师叫周容基，他是讲到很多人都听过。
咁咧就最近我哋听到啲消息就系佢咧就系韩国政府咧要捉咗佢啦。
最近我们听到一个消息，韩国政府要把他抓拿。
啊，依家咧仲系打紧官司嘅，好似佢咧就亏空咗好多嘅钱。
现在正在诉讼之中，他亏空了很多教会的钱。
点解咧？就系因为咧佢冇呢种嘅。呢种嘅交代嘅呢个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向任何人交代的这种责任，
所以在我哋能够享受特权嘅时候，我哋要特别嘅小心。
所以当我们享受特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越多嘅特权，我哋就越要谨慎使用神所俾我哋嘅恩典。
越多的特权呢，我们就越要小心去使用神的恩典。
求神俾我哋有智慧。
求神给我们智慧。
我哋神俾我哋金钱，我哋嘅地位，我哋嘅名誉，我哋嘅儿女，我哋嘅机会，呢啲都系神俾过我哋嘅，我哋好好嘅嚟使用。
神给我们的金钱、名誉、地位、儿女，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好好的使用。
另外一样嘢，神喺呢个比喻教导我哋嘅就系话，对我哋要对我哋嘅行为咧负责任。
这个比喻呢，给我们另外一个教训呢，就是让我们对我们的行为负责任。
这个比如咧，就教导我哋嘅犯罪嘅时候咧，大多数咧系刻意嘅。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大多数时候都是刻意的，
唔系无意嘅，
并不是无意的。
可能有一两次系无意，但系大多数咧，我哋犯罪咧都系刻意犯罪嘅。
可能有一两次我们是无意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犯罪都是有意的。
呢度我哋睇到原户所犯嘅罪咧系刻意嘅。
我们看到这里，原户所犯的罪是刻意的。
或者你会听到一些心理学家这么讲。
也许你会听到一些心理学家这样说。
犯罪呢是你十蚊仔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呢叫你现在你犯罪。
也许现在你犯罪是因为你小时候有些经历了什么事情导致你现在犯罪。
或者讲到呢有另在你以外啊有一种力量呢使到你犯罪的。
或者是在你以外有一种力量是使得你去犯罪。
或者是你的基因你有犯罪的基因所以你就会犯罪。
或者是你有这个犯罪的基因所以你会犯罪。
那如果在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呢人犯罪就唔使负咩责任噶啦。
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的话呢，人犯罪就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了。
嗱，呢啲嘅讲法咧都系唔对，我哋唔好相信佢。
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我们不要相信他。
罪系刻意嘅。
罪是刻意的。
嗱，你到到呢个监狱嘅时候探监嘅时候，
你去监狱那个探视的时候，
你探监嘅时候咧，你同嗰啲囚犯讲话嘅时候咧，你梗系会听到呢句话噶。
你在监狱探视的时候呢，和囚犯聊天，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不是我的错啊。
不是我的错。
因为呢是在这个坏的环境，或者我父母，或者我过去使得我犯了这个罪。
我犯罪是因为我的环境，或者我的过去，我的父母让我犯罪的。
人呢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将所有的罪推在别人的身上。
将自己的罪呢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那可能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细心想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呢会讲同样的说话的。
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这样做，其实当你细心想一下，我们经常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虽然是不是坐监，没犯了什么法，
虽然我没有坐牢，我们没有犯什么法，
但是每当我们遇上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怪别人了。
当我们遇到生活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会怪别人的。
我们不 happy 的时候呢，我们就怪老公或怪老婆了。
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们会怪老公怪老婆。
读书读得不好的时候呢，就怪老师怪学校了。
读书读不好的时候怪老师怪学校。
灵性不好的时候怪什么？怪教会怪牧师了。
灵性不好的时候呢就怪教会怪牧师。
所以呢 the blame game is the oldest game， 就是这个怪人的这个游戏是最古老的游戏来的。
所以 blame games is the oldest game， 就是责怪别人的游戏是最古老的游戏。
这个亚当吃了这个禁果，
亚当吃了禁果，
神来来问他了，
神来问他，
你怎么吃了这个禁果啊？
你为什么吃了禁果？
亚当怎么说呢？
亚当怎么说的？
他说不关我事的，
他说不关我的事，
是你所做的这个夏娃使到我吃这个果，
是你做的这个夏娃让我吃的这个果子。
他问夏娃的时候，夏娃怎么说啊？
他问夏娃的时候，夏娃怎么说的？
是你那个蛇啊，叫我吃的，
是你造的那个蛇让我吃的。
所以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一起初呢，就有这个责怪人 blame game 已经开始了。
所以在人这个历史开始的时候，人就有在这个责怪的游戏中。
当我们将我们的责任怪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不愿意负责任。
当我们把我们的责任怪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为此负责任。
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个功课要记得要学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个功课是要学习的。
我们一切所有的都不是我们的。
我们一切所有都不是我们的。
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所以不要以为是你私人的产业。
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你私人的产业。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怎样好好的做一个好管家。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好好的做一个管家。
所以第一呢，你记得了，一切所有的都不是你的。
第一，我们要记得所有的都不是你的。
所有的你都不能够带去的，你死的时候你不带去，你行不能要留位置的了。
所有一切你死的时候都不能带去的。
但有什么是你的呢？
但是有什么是你的呢？
你的行为是你的。
你的行为是你的。
你所作所为呢就要跟着你去的了。
你的所作所为会跟着你。
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
我们不要同这些去脱离这个关系啊。
我们不要和行为脱离关系。
我们要拥有我们的行为。
我们要拥有我们的行为。
我们要负责任。
我们要负责任。
我们不要将责任怪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不要把责任怪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教导我们，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
们。
请会众一同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红色诗歌本299，奇异恩典。红色诗歌本299，奇异恩典。更应到我归
将来纪念圣徒恩义恩华爱意全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圣华
会众请坐，下面是家事报告时间。报告之前，我们是欢迎新朋友的时候。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新朋友？还有没有啊？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天，这个叫夏令时就要结束，就变成这个正常时间了，所以会友们请记住，这个下个星期六要把时间调整过来，以免这个星期天新时间的时候呢，这个把时间搞错。另外下周日是每月的圣餐主日，所以请大家也这个预备好能够参加这个圣餐主日。另外呢，请这个周青、王正彪、还有赵汝辉，还有我一起这个乡里。另外呢，这个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后面准备了这个祷告箱，如果你和你家人或者朋友有什么需要我们教会兄弟姐妹为你祷告的，请你写下来放在那个祷告箱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在星期五晚上祷告会，甚至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在主日还有就其他时候都会能够为你祷告。另外呢，也请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为我们教会的这个聘牧的这个事情祷告，希望神能为我们预备一位这个能够不但能牧养我们，而且还能够带领我们为更好的这个为神的施工做工作的亚德的牧师。另外请这个甘凯你有事情要报告是吧？
OK， 我为我代表阿彪王正来报告一下，因为是总务部的事情，他今天不在。就是我们教会的清洁的工作我们理事会开会讨论决定，就是我们来教会的会友，我们来自己做我们教会的清洁，因为就是以前我们教会有这样做过的传统，现在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就是把家做清洁，所以我们呢身体力壮的弟兄姐妹们呢就可以就是参与到这一个是吧等一下我们换，就是身体力壮的我们就可以再把家里面的清洁做一做，就是包括我们的门口大堂、卫生间、大堂、副堂，还有牧师楼就是如果你们想说我要做哪一项怎么做呢，就是可以跟那彪弟兄王正彪弟兄来，他来负责他安排这个工作我用广东话讲一次是我们理事会决定呢，我们会弟兄姐妹自己来做教会的清洁工作，我们教会清洁呢我们自己做，因为这个是以前我们有做开的，那这次我们会自己来继续。咁我哋因为教会系你大每个人嘅家庭，我哋自己屋企自己做清洁啦。所以如果身体强壮嘅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呢个侍奉嘅话呢，可以同阿彪弟兄嚟同佢讲声，佢会安排点样做。呢个系总务部嘅工作，所以阿彪嚟负责呢个工作。今日佢唔喺嗰度，我对佢报告一下。OK，understand？ 好，系咁先 ，thank you。嗯？哦，我们啊、今天下午今天可以了，因为买了两个吸尘器，有两个吸尘器，所以一个吸尘器是大堂的，一个吸尘器是做副堂跟牧师楼，已经工具已经有了。崇拜结束之后吗？啊，崇拜结束之后，对，崇拜结束我们就马上可以清洁。我有两个吸尘器，一个是负责啊做那个主堂，一个是做副堂。所以我哋崇拜結束之後咧，我哋即刻可以做快手快腳咁做完嘅。
下面是經濟的時間，經濟我們一同讀三遍希伯來書三章第二節，三章第二節我們一同讀三遍。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希伯来书三章二节。那下面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请我们起立领受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带领与交通，常与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